Hello， 欢迎来听苏菲说故事。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《法国寓言故事二：顽皮动物的异想世界》。作者：雍怡清，插画：雍维婷、李醒思，小五男出版。几乎在各国的文学里面都存在着一种文学题材，叫做寓言。希腊呀、印度呀、中国啊，这些历史悠久的国家，早在西元前就有很多寓言故事。伊索寓言更是世界最早的寓言。中国的成语故事也常常以寓言的形式出现哦。法国寓言故事以17世纪拉风登的寓言故事最为有名，法国小孩一定会背诵拉风登的寓言。抑扬顿挫，倒背如流，就像我们小时候会背三字经。法国人甚至到很老的时候还可以朗朗上口。由此可知，这些寓言故事在法国文化里面的影响非常深远呢。拉风登在西元1621年出生于法国的香槟省，父亲是林务管理员，他从小都在乡下长大，非常熟悉大自然。19岁到巴黎去读神学，一年半之后改学法律，毕业之后获得了巴黎最高法院律师的头衔。拉风登深刻地了解法院黑暗的内幕，他很讨厌这样的职业，后来就回到乡下去生活了。不过他不善理财，最后不得不变卖土地，到巴黎去投靠当时的财政总监傅恺。傅恺给拉风登年金，支持他写诗句。不过1661年傅恺被捕了，拉风登写诗向法王路易十四为傅恺求情，没想到反而得罪了国王，被迫逃亡到利摩日。因此他对于封建的朝廷更加的不满了。就是这些生活背景让拉风登后来出版了12卷的寓言诗，还有5卷的故事诗。他透过了动物的故事讽刺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百态。拉风登的寓言在法国文学里占有一席之地，他有很多故事取材自伊索寓言，借由动物间的幽默对话阐述社会上的人生百态。希望小朋友在读这些寓言故事的时候能够睁大眼睛去看，竖起耳朵去听，打开心灵去感受另一种文化。今天苏菲就来跟大家分享法国寓言故事里的其中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三个愿望》。古时候呢，在蒙古帝国有一种精灵，帮忙做家务、打扫房子，还能管理花园。其中有一个小精灵，以前在印度恒河附近帮忙一个小康家庭管理花园。这个精灵默默做事，娴熟干练，热爱主人全家，还特别喜欢那个花园。精灵的朋友风神在工作中给了精灵许多帮助，而精灵本身的工作也非常出色，所以它的主人很满意哦。所有的精灵都一样，有着轻盈飘忽的特性，但可能是出自于妒忌，其他的同伴对于这个精灵妄加回谤，使得精灵们的主管出于某种考虑，很快的就把这个精灵调到其他的地方去了。分派到的地方是挪威最北边，他的工作是照料一栋终年被白雪覆盖的房子。这让精灵一下子从印度人变成了北欧人，也从烤箱掉进了冰库里。动身之前，精灵对主人说：
我现在不知道犯了什么错，我的上司逼着我跟你们分开，目前我跟你们相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长则一个月，短则一周，希望你们在这段时间里提出三个愿望， 我会满足你们的要求，记住只能是三个，不能再多了。
这家夫妇俩商量的结果，提出第一个愿望就是家财万贯，于是一把把的金银财宝装满了箱子钱柜，他们真的一下子拥有了好多的钱。他们的第二个愿望是吃穿不尽，于是仓库里面全是麦子，地窖里面全是酒，到处都塞得满满的，满颗满谷的东西，家里顿时变成了仓库，几乎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。那么如何来管理这些产业？要设立多少账本？夫妻俩越想越烦恼。而且如果小偷来光顾，王公贵族来借钱，国王来征收赋税，又该怎么办呢？这对可怜的夫妇因为突然变成了暴发户而大伤脑筋。
精灵啊，快来帮我们摆脱因财富带来的烦恼吧。做穷人是多么的自在，贫困实在比拥有财富更省心，还是远离财富吧。英勇女神啊，你是慈善之母，淡泊的伙伴，请你回到我们的身边吧。
话才说完，平庸女神已经来到这对夫妇的身旁，夫妇请她住下。在得到第三个愿望后，夫妇重新开始过着宁静淡泊自由自在的生活了。人生在世，总是该存着希望过活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但是我们的愿望或是希望也不能够太过虚无缥缈，要脚踏实地才有可能实现的一天，否则白日大梦突然让我们更加懊恼呢。